有一首老的儿童歌曲，名字叫做《听妈妈讲过去的事》。因为妈妈所处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孩子讲的是旧社会的事。现在，新的时代，妈妈会对孩子讲怎样的事呢？那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在的孩子们会想知道什么呢？
Hello， 我介绍一下，我是小白菜。
Hello，
哎呀，这是彤彤的声音。
Hello，
你好，小雨、小明。Hello，
Hello，
为什么要叫你们来呢？是因为你们都是从小阅读的孩子，是吗？
对，
是，
是。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妈妈从小要让你们看书啊？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吗？
是吗？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彤彤知道吗？
不知道。
小雨？
不知道。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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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想不想知道你们的妈妈从小他们爱不爱看书，或者说他们的看书经历是怎么样，他们遇到了些什么事情，你们想不想知道啊？
想知道。哎，
想。
想。
妈妈们听见了吗？你们的宝宝们想听你们说一说你们童年的阅读经历，想知道为什么从小要让他们看书呢？下面我们就来和妈妈们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小明妈妈。从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阅读的，所以等有了孩子以后呢，我也非常希望他能得到这个爱好。那希望在今天的交流里面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些阅读的经验，也能向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取经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刘云暖暖，这应该是第二次来参加小白菜的节目。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今天很高兴和小明妈妈一起跟大家一起录制这个节目。
我们谈的是关于阅读的体验和热爱。我所知道的是，小明妈妈从小对阅读是非常的热爱的，她对文字有一种饥渴。我们请小明妈妈来谈一下她对阅读的热爱吧。
好的。其实阅读我觉得是基于小时候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文字的渴望吧。在很小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家生活条件也并没有那么好，家里的书呢也并不多，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看到书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想要去阅读它。而且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学前班时候吧，认识的字也并不多，但是呢看到家里有文字性的东西都会拿来读一读。当慢慢读小学以后呢，认识的字开始增加了，家里所有的几乎带有文字的杂志也好呀，或者报纸啊、书籍啊，都是会拿过来读一遍。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家的邻居呢，他这个小朋友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书，而且书呢非常的精美，可以说是像放在现在呀都是非常精美，是那种精装的童话书，那是我从小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书。那为了能到他家里面去读到这个书啊，有意识下意识的去跟他交了一个朋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要陪他玩，陪他一起做一些游戏，然后中午等他睡觉以后呢，我就可以很大方的去看他这个书。这段期呢对我印象很深。后来呢家里条件也好了，然后我爸爸也很支持我这个爱好，所以每次只要是有休息的时间，他就会带我去书店让我去选一本书。那时候最早的时候，书店里面的书呢是放在柜台里面去陈列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啊，就像放了我们现在博物馆看到的那种架子上面，感觉这个书呢非常的珍贵，而且呢好像很遥不可及。然后当你向店员说我想要这本书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和不舍。那每一本书都是手不释卷读了很多遍，因为可能是我们原来的书籍也好啊，这个内容也好都没有那么丰富，那在阅读的过程中呢也是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这个可能是小时候的这个记忆在这里面。
嗯，我现在听下来，小明妈妈居然有这样一段体验。为了看到他想看的书，去结交朋友，这段经验比较特殊啊。
对，非常有心计啊。
但是我觉得出发心是很好的。
嗯，
想看到书，但是我相信你最终还是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对吗？
可能孩子在书上得到的更多，因为那个女孩子其实她并不太喜欢书，是她爸爸妈妈给她买的比较多嘛。 所以我印象中我可能对他的印象倒并不是那么深了，但是我对阅读的内容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嗯，你对那件事印象深刻，然后对他家的书印象深刻。
对，
那时候你几岁？
应该是读两年级左右吧，一二年级左右。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嗯，对对。
嗯，为了书已经是有点这么有想法了，这个小女孩。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嗯
嗯，我是知道那个小明妈妈从小是很爱书的，但是我们的彤彤妈妈小时候是不乐爱书的，对吗？
对，我刚才在听小明妈妈这段故事，我想起来类似的这个童年，不一样的就是我也去结交一个小朋友，但是我是为了吃别人家的东西，然后是为了吃他家的冰淇淋，我就是为了蹭吃的，所以去每天去他家玩。真的是没有小明妈妈那种境界
啊。不不不，其实我觉得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可能都是要去别人家蹭，
然后每天就陪他玩。真的好惭愧。
都有相似的经历。
对对对，只是我对书没有那种热爱，也没有对文字有那种饥渴。嗯，对，我印象中就是我的阅读量仅仅是停留在就是作文书还有那个青年文摘，那应该是上了高中以后，然后就每一期必买，就是仅仅是这两样。后来就是对于这个读书真正开始读，我觉得都已经是在工作以后了，开始突然间发现自己，哎呀，可以坐下来静下心来去读一些书，然后开始对书的内容就是产生一些兴趣，开始对我自己有一些影响。我可能是那种后知后觉型的。
那暖暖是后来看那个青年文摘还有那个故事会是吗？
嗯，应该只有青年文摘，我印象太深刻就是青年文摘，因为感觉就是每期必看吧。嗯，觉得这个东西后来虽然是说这个知识面没有很大的拓展吧，但是就是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在这个整个高中阶段，我因为受那个影响，所以在整个那个作文方面是没有什么大的这个阻碍。
这个我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因为咱们其实应该差不多时期嘛，我也就青年文摘、读者都是最流行的时候，最盛行的时候。
对对对，
我记得原来好像可能是一月一刊，后面变成了
一月
两刊，一月两刊啊。
对对，
所以其实它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也买过，我坚持很长时间，以至于我家那时候还垒了可厚的一沓，也跟您说的一样，这个就是在作文上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他的这个包括他很多像读者里面好多文章其实都出到了高考里面，会引用到里面的文章啊，然后包括他这个不同的作家的写作风格啊都在里面有体现，还有他很多的文章其实用现代话说就是比较正能量嘛。那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对我们，我觉得对这个阶段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高中阶段还是要三观形成的这个阶段，如果看了这些比较多的正向的一些文章，其实还是对人生有一些很积极的作用和帮助的。
所以暖暖说他不爱阅读，其实看青年文摘本身也是一种阅读啊。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面还是太窄了，真的。现在就是从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比起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接触的这个阅读量真的就是很局限，特别的局限。但是那个现在也没有办法再重新过了，所以只能把这个阅读就是这个引导啊放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在他们的童年成长阶段不要去留下我类似的遗憾吧，就是这样的。
嗯，你是怎么意识到你要开始阅读呢？
嗯，其实我这边意识到阅读应该是应该是有了孩子以后，当时最初开始去看这个纸质书的时候，应该是从育儿开始的。当时那个尹建莉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啊，我应该是在孕期就看了有三遍吧。然后我会发现它里面很多的一些案例和一些教育理念真的是非常好，它会融入到就是你的思想里，帮你树立一个很好的育儿观。然后后来再去接触其他的一些那个育儿书的话，就会越来越感兴趣。再往后来就孩子，因为有了孩子呀，我开始去关注一些中医保健的，罗大伦的呀，懒兔子的呀，去看那些医案。最后可能时间再闲一些，去看一些文学作品，然后包括以前不喜欢看的那些曾国藩的一些家书啊，曾国藩传记那一类的，我也会去涉猎。工作以后，这个需要看的一些管理类的，就开始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呢，因为 说实话，就是从小没有这种阅读习惯，真正坐在那里，有时候会看不下去的，20页、30页，有时候就坚持不到了。但是当你真正的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时候，慢慢的就是坚持下来，然后就会发现，哎，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坐下来。然后，后来再涉及到一些中医，就是一些中医保健作品，包括看那些大兵的书啊，龙应台的书啊，就会对我真的是对我内心有一些触动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在看那个龙应台的那个《目送》那本书的时候，当时就是看到最后就哭了。然后就会发现，就是不同的书吧，它会给你不同的力量。虽然就是当时没有很大的感觉，但是它会在潜移默化中给你一些影响，让你得到一些积累和养分。我大概就是这样慢慢的有一些收获的。
对，这是书籍的力量。它这个力量不是当时当下你能够体会到，但是它已经留在你的灵魂里了。你是不知不觉的，它会在你的素养当中，你的平常的待人接物当中都会体现出来的。
对对。
因为我还知道一点的是，小明妈妈她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那我们想听听她在那个就是心理学方面是怎么来看待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小时候去热爱阅读这件事儿。
其实我刚才听彤彤妈妈讲啊，我觉得有一点可以从她的这个话里面总结出来，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您看彤彤妈妈开始阅读的时候呢，是从育儿这个阶段，就是说阅读量开始增加的。那我其实在我的孕期阶段也是阅读了很多书，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对吧？然后又觉得这方面的知识特别特别的匮乏的时候，就会在书中去寻求帮助啊，寻找一些支持。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也讲讲我在孕期那个时候看的很多理论以后呢，我有一个感触啊。我觉得很多理论呢，到最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的里面在。像我们应该在育儿当中会看到一个理论，就是说孩子哭了到底要不要抱他这样的理论啊。那有些理论就提倡说，哎，一哭就要抱，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那有一些说呢，我哭的时候呢，不要去抱他，那让他形成这个比较独立的，然后就叫哭声免疫法，这个肯定是听过这个理论，对吧？
对对。
那到最后呢，其实你到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如果你尽信理论，不如没有这个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你到最后，如果你完全按书做，你的内心其实是很冲突的。你会发现跟孩子的连接，如果完全按这个书做，我的内心是过不去的。我是很倾向于他哭了，我要哄他，我要给他支持，我要去抱他。但书告诉你，你不要这么做，你在内心里面其实是很难受的。所以后面呢，叫到后期实践的阶段呢，我就把我看过的这些很多东西我都放弃了，而是真正的去跟孩子去连接，去感受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去做出相应的反馈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看了很多书以后啊，得出来的一点感悟。当然不是说这个读书不好，因为它也会给到你很多的启发和启迪，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抛去一些固有的一些理论观念或比较程式化的东西。那另外呢，我觉得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讲为什么说阅读是比较重要的。其实从孩子的这个脑部发育的理论来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看书的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们运用到的是视觉，然后呢孩子会听这个书嘛，他会用到听觉。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喜爱阅读的孩子，他的专注力特别高，就是他的注意力是需要比较大的一个集中的。另一方面呢，他在阅读书的过程中呢，会涉及到推理判断和他的一些逻辑的演绎。那这些在阅读的过程中呢，脑部的这些区块呢，都是会比较活跃的。所以我觉得阅读首先从理论上来支持的话，就是对于脑的这个发育特别有帮助。那另一个心理因素呢，我觉得是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阅读了很多书籍啊，其实超过年龄范围的。比如说我在小学阶段可能就看了《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这样的书。那这样的书籍呢，它有很多人生的沉淀，很多故事性的人物的对话呀，以及他人物的故事背景，其实是在那个我小时候那个阶段是无法体验到的人生。那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心理适应能力也好，或者对他成长当中 要面对的挫折也好，都是会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些帮助的。所以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呢，是能给到他很多心理力量的支持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是需要父母来陪伴的，所以我觉得对亲子关系的建立是比较好的。我们一般不是都会强调说要高质量的陪伴，那阅读就是绝对是一个很高质量的陪伴。如果说最后的从功利性的角度，因为现在宣传阅读的时候也会讲到很多客观性的数据啊，比如说能帮助孩子去提高写作，能帮助孩子提升很多实际性的成绩，我觉得这几点如果综合来看的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阅读的理由。但我觉得真正从内心发自内心的来讲的话，阅读确实能让你的人生更愉悦啊，而且这个愉悦呢是不需要去有参与到团体里面，你可以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能愉悦自己，是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爱好吧。我觉得
我听下来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你们两者在那个怀孕期这段期间对你们很重要吗？好像都涉猎了很多的书是吗？而且面很广。暖暖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开始喜欢书的，是这样吗？
对对。
然后你们两者对孩子的培养也是殊途同归的，虽然你小时候不热爱，但是你同样选择了让童童，并且你让童童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你还让他上了培训班，对吗？阅读班。
对。
是这样，我觉得你们俩因为有孩子以后都是做了同一件事情，就是引导孩子去热爱阅读这件事儿。那你们在对孩子去引导这件事情上面做了些什么呢？我很想听一听，因为孩子的天性是很爱玩的嘛。
行，那我就先抛砖引玉的说一下我这个不是太专业的做法吧。我在孩子最小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很强的一个意识去就是怎么样去引导他。当时应该最小就是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要背古诗嘛，然后我就想让孩子去理解这个东西有点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有一首那个叫白居易的《池上》，就是那个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那首诗。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大箱子让他坐在里边，然后弄了两个那个羽毛球拍，然后在那里滑。他头上又戴了一个什么盒子，就假装去偷采白莲回来了，然后在那里然后不解藏踪迹，在那找浮萍里的东西。然后他感觉呀特别好玩，嘴里念叨着这个书这个意思就理解了，然后就很快的也记忆下来了。后来呢我们家老二也开始上，就是慢慢这个经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在我家客厅里弄了一面古诗墙，就是弄了大白纸贴满了，然后就是每周就会换一些古诗，然后做最初的这个引导，包括一些那些韵律那一块的。到后来这个开始给他们讲绘本的时候，就去模仿那些小动物呀小人物的这个说话变声嘛，然后就孩子感觉挺有意思，然后就开始跟我一块去看那个绘本。再往后呢，就是我买了一期樊登小读者的这个他那个 APP 会员，它里面有那个故事版和讲解版的，然后我让孩子先去看故事版，然后看完以后他对哪本书感兴趣，我就给他买实体书回来，然后和他这样一起阅读。我就是用到就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有兴趣去看这件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把他们引到这本实体书上来。
很形象啊，我听了很有趣儿，特别那个小娃抓小艇好可爱。那现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明妈妈，小时候做了一些怎样的引导呢？对小明。
我也讲讲我的这个方法啊，我们家孩子其实阅读的时间会更早一些。我印象中是在6个月左右吧，或者是更早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开始接触到书了。当然这个书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孩子他也不认识字，他视觉也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和形成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让他接触，先去触摸这个书。因为我像现在我们小孩的玩具有很多书类型的，比如说他有这个软软的书，有声音的呀，是一种触觉上的一种感受。那个书我给他买了好几本，让他先去体验一下这个书。这其实是一个玩具啊，不能说是真正实际上的书。那第一次接触到书的时候是6个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自己可以定制书的，他定制了一本书给到我。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突发奇想的就想读给小明听了，结果发现他还 挺有兴趣的，他自己也在那儿翻，然后我在读的时候呢，他也听得挺认真的。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突然觉得给我一个提醒啊，我觉得孩子他到这个阶段他其实是可以去听这个书，也有一定的专注力，是会听你来说的。那从这个事情启发以后呢，我其实就有意识的会找一些绘本来开始给他读。可能有些家长觉得会有点早，但其实我们从孩子的发育阶段来讲的话，六到八个月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是可以来进行开始阅读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阅读到一岁多一点，他刚会走。你看绘本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我爸爸我妈妈这个系列，这个特别好玩哦。然后他看到这个绘本里面，我又给他讲了这个绘本嘛，绘本里面有个我爸爸，他像一个大猩猩一样举着一个杠铃的那幅图，那他突然看到这个图，他也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他就去家里拿了一把扫帚就举起来，呵呵，就是模仿这个书。这个跟彤彤妈妈这个方式有点像啊，就孩子他在书里面得到了这个模仿，他就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兴趣去做这个事情了。那后面的阶段呢，当慢慢长大以后呢，因为我觉得阅读这个东西，首先比较重要的是阅读的氛围啊，阅读你要给他营造一个家里有书啊，或者他随时都可以拿到书的这个氛围。那家里有书这个氛围，我觉得我们家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除了我以外，我先生也是比较喜欢书的。但是呢，其实我给小明自己买的书呢，并没有那么多。一方面呢，是因为童书确实是比较贵的啊，那会买一些特别好的经典的放在家里面。很多童书其实我都是去图书馆借的。我觉得去图书馆借有一个好处啊，他会接触到大量大量的书，因为他进去以后他给他的视觉冲击是特别大的。第二个呢，他进入到图书馆以后，他可以去任意挑选他自己的喜欢的书，这个就给了他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有意思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无形中可以激发他对阅读的一个爱好吧。这个然后最开始的这个阶段，我是有意识的尽量高频的带他去图书馆，其实想建立他跟图书馆这个联系和他的这个习惯。那后面当他养成了说我要看书我就会去图书馆的这个习惯以后呢，其实我们这个频次就降下来了啊，会更专注于在其他的地方。
我听下来大概是这样，图书馆蛮重要的，
很重要，
而且有两个好处，一个减少了经济压力，还有习惯的养成非常的重要。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是把孩子的习惯养成。
这个我觉得我这个习惯真的是没有小明妈妈做得好。我带孩子去图书馆去了以后，哎呀，好像很感兴趣，借两本书回来，那回来以后就没有那个兴奋点了。他会反复的去看他之前的那本书，没有把这本书完完整整的就是看得非常好，然后再期待下一次借阅，我就很痛苦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没有引导好，没有让他养成这个习惯。
那是因为小明妈妈她是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呢她自己很热爱阅读这一件事儿，所以她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引导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暖暖你做得很好了。
听着我自己就在反思着，很多地方做的真是不到位，特别是像这个去书店啊，我从自己离开书店以后，因为我不太在想经常回那个环境，我就很少带孩子去，这点真是错了，应该不应该因为我个人的喜好然后让孩子也远离那个环境。
我个人觉得不存在对与错。
对，
好像那个卖家啊，他初中以前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读过。
是啊，有很多作家都是。
对，只是你偶然的你悟到，就跟你说悟到，你为什么想到让孩子去读书啊，这就是很好的呀。
对，这个就是这个顿悟的比较晚一些。
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吧，就是你自己想到了那就好了，并不存在对与错，而且也没法跟人与人也没法比较。
对，确实是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嘛，在一棵树最好的是十年前，其次呢就是当下。我觉得阅读也是这样，最好当然我们说建议能尽早的去把习惯养成，但是我觉得阅读这个事情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是的呢，阅读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愿您这一生会有阅读相伴。宝贝儿们，妈妈的回答你们听见了吗？爱你们的小白菜，感谢收听。
去的事情。